一個的、特別的安排，那我會請大家坐在你的座位裡面，我會是一個人是他閱讀上帝的話語，但我有個要求，我想大家用你的心去聽，用你的心去感受經文所講的，讓我們一起去先有一個祈禱。親愛主啊，多謝你，因為你的寶血從十字架上流出來，以致我們今天能夠很舒服的能夠在這裡享受主你的救恩。每一年我們都聚集在一起，在這個的受苦節當中，我們不是來到是有一個的聯誼，我們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我們一起去紀念主你的大愛，你的恩惠，以致常常的激勵我們每一個人，主你給我們的救恩是重價買來的，我們要珍惜，要好地的每一天活着，是為主你。主啊，當我們今天打開你的聖言，我閱讀的時候，求主你讓你的子民，他能夠從你的話語當中感受、聆聽、看看，還要用他們的眼去看，在那個熒幕上你的聖言。主啊，求你的靈今天向我們說話，藉著今天的信息，讓我們再一次感受主你的愛。我們多謝你，我們這樣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名字祈求，阿門。我選讀的經文是會用這個的新漢語譯本，今天我的所有的信息都是會用這個新漢語譯本做我的主要的經文。這是上帝的話語，敬聽。那些找住耶穌的人，把他帶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裡。律法教師和長老已經聚集在那裡，彼得遠遠地跟著耶穌，一直到了大祭司的院子，他進到裡面，和差役坐在一起，要看看最後的結果怎樣。祭司長和全公議會的人都想尋找偽證來指控耶穌，好處死他。儘管有很多假見證人前來，他們還是找不到什麼。最後有兩個人前來說，這個人曾說，我能夠拆毀神的聖殿，並在三天之內再把它建造起來。大祭司站起來對耶穌說，這些人作正告你的事，你什麼都不回答嗎？耶穌卻默不作聲。大祭司又對他說，我指著永活的神叫你起誓，告訴我們你是不是基督，神的兒子。耶穌說，你已經說了，不過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邊，並要駕著天上的雲彩來到。 大祭司就撕破自己的衣服说，他说了亵渎的话，难道我们还需要证人吗？看啊，现在你们都听见这亵渎的话了，你们怎么认为？他们回答说，他该处死。接着他们向耶稣面上吐水沫，挥拳打他，也有人刮他，说，基督，跟我们说预言吧，打你的是哪一个啊？到了清晨，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商议怎样对付耶稣，好处死他。他们把耶稣绑起来，带去交给总督比拉多。所以群众聚集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们，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是巴拉巴还是称为基督的耶稣？比拉多知道犹太人的领袖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交给他。可是祭司长和长老煽动群众，叫他们要求释放巴拉巴，除掉耶稣。总督问他们，这两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那么这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样处置呢？他们全都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他到底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却越发喊叫说，把他钉十字架。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至于耶稣，比拉多把他鞭打了，然后把他交给人钉十字架。那时总督的士兵把耶稣带到总督府里，集合了全营的士兵围住他，他们脱掉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件朱红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把一根芦苇塞在他的右手里。他们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犹大人的王，万岁。 又向他退水沫，拿过他的芦苇来抽打他的头。他们戏弄完了，就脱掉他那件外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去钉十字架。祭司长、律法教师和长老也同样讥笑他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他既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相信他了。从第六时起，黑暗笼罩了整个大地，直到第九时。第九时左右，耶稣大声喊叫说，以利，以利，拉玛拉巴各大利，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愿上帝 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激励。按照四福音的记载，主耶稣基督是星期四晚上十一点是被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跟住主就被带到去前一任的大祭司亚拿那里去。大概这个时候是估计是星期五凌晨是一点钟左右。约翰福音第八章十八章十二至第十三节有这样的形容，他说那对士兵千夫长和犹太人的差役就找住耶稣，把他绑了起来，先带到亚拿那里。亚拿是该亚法的岳父，该亚法是那一年的大祭司，所以当时的大祭司是该亚法，他的岳父即是这个是前一任的大祭司亚拿。但是个问题我们会问，为什么不直接将耶稣都带去这个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呢？要先将耶稣带去给亚拿那里，是不是背后有一些政治的原因在当中？或者会不会亚拿都有份插谋杀害耶稣呢？他也都可能是幕后的黑手之一。圣经没有讲到，我们不知道，大家可以想想。所以当时无论怎样都好，耶稣都是大约在凌晨两点钟就从这个的亚拿那个地方转送到去这个的大祭司该亚法的园子里。这个园子呢就是该亚法私人居住的地方，正如经文在第五十七节经文五十七节那里讲话，那些找住耶稣基督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律法教师和长老已经聚集在那里。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到了大祭司的园子，他进到那里和差役坐在一起，要看看最后的结果怎样。所以这个的当时耶稣都被是带到这个的不是带到一个的公众的会堂里面，是带到这个的是大祭司的私人的园子里面。而在这个园子里面都是发生了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迹。更重要的就是这个的园的里面，是耶稣是被不公平不公义不合理的对待，最后他们无理地在裁判耶稣基督是有罪。彼得前书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信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没有犯下任何的是过错，他被定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义人为罪人死，是义人为罪人死，是一个无辜的人为罪人死。彼得这样强调，在彼得前书那里讲，他说他即是耶稣，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辱骂不还嘴，他受苦的时候他不说威吓的话，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即是上帝。他被挂在木头上，以自己的身体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跟着彼得在第三章里面也都这么说， 因為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義的代替不義，為要帶領我們到神那裡。義的代替不義，保羅同樣都是這樣見證，他說神使那位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使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所以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大家心裡很清楚，亦都深深的是相信這件事，是無罪的代替有罪的，是義人為罪人死。四福音對耶穌基督被不公義地被對待和裁判，當然有不同的描述，但是他們的內容都有互相補足那個的作用。今天我們會多從這個的是馬太福音的角度，我嘗試多從馬太福音的角度帶領大家去思想這個耶穌基督受苦這個的事蹟。耶穌基督怎樣在所謂是公義的法制當中被不公義是對待裁判為有罪呢？在這個的大祭司該亞法主持的聽審會，當我閱睇的時候，我參考啲資料的時候，真係越發覺，真係呢個嘅聽審會完全係缺乏咗公正公義，佢哋嘅裁判完全係好有問題。點解我會咁樣諗呢？因為有幾點我想擺出嚟，大家可以去思考。公義會嗰度講到係呢一個係一個嘅公義會，因為喺呢個嘅第59節嗰度講到話，祭司長話全公義會嘅人都想尋找偽證來指控耶穌，好處死他。公義會就係猶太人一個嘅係宗教嘅法庭，喺當中你會處理一啲嘅宗教性嘅係事務嘅嚇。亦都係會裁判，有啲人係犯咗啲宗教嘅罪嘅時候，佢哋會喺當中裁判。亦都間接上，亦都係呢個嘅公義會，亦都係去辦理一啲係本地嘅一啲嘅治安嘅問題。但係個其中一個問題，依個當審判耶穌基督嘅時候，呢個公義會係喺深夜裏邊進行。按照一些資料給我們看到，當時公義會是不應該在晚上那裡舉行的，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剛才正如我所提出來，公義會他們在大祭司該亞法的園子裡舉行，即是私人的地方。但是在這個境外的文獻，他讓我們看到他們有規矩的，當時公義會是應該在公眾的大堂裡面是進行的，就好像我們今天講話的 City Hall 裡面。所以為什麼會在私人的地方去審判耶穌呢？這個也是值得他質疑的一個的問題。另外第三點，公義會當時在第二世紀的有些在法利賽人有些文獻指出，公義會是不應該在節期的前一日舉行的，但是 在耶稣这件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不是这样发生，他们在节期的前一天还要在深夜里面是进行这个公义会。第四点，所谓的公义会的听审会是应该是在当中里面去审查被告者有没有犯了法或者犯了罪，而在当中里面呢是持着一个的是客观公正的态度的。但我们在第五十九节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开公义会已经是先入为主，要做一个的件事，就是要去钉死耶稣，罪证找罪证假罪证去钉死耶稣。这个已经是显示出他们整个的公义会一开头或者甚至未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计划就完全是私心的一个的公义会，是缺乏了公正公义的。另外第五点，公义会按照第二世纪的文献它记载的时候，整全的公义会应该有七十人，当中里面有法利赛人，有一些道德专家，也都有撒该都人等等。但是整个的公义会应该有七十人，但圣经学者这样 去质疑，是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在一个这么深的深夜里面，凌晨一点钟要开一个的公义会，并且是在这个的节期前一日，有多少人可以是去参与到呢？并且很可能是一个突发要召开的一个公义会。所以在那个学者相信这个所谓的是公义会，其实里面只是很少的公义会里面的成员能够参与到。当然能够参与到的成员，他们都共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找假证据钉死耶稣基督。所以整个的情况都是缺乏了公义的。小部分人召开一个这样缺乏公义的公义会，就是要找假证据钉死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难怪耶稣基督在那个整个的查问当中，他沉默，还有什么好出声呢？你们已经定了，你们已经是背后已经是全部都有私心安排好了，我不会跟你们去争拗。或者你会这样想，在比拉多的审判那个事迹里面，他说这会众这群众喊叫把他钉死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这个是一个很大群 的群众。并且这些群众就在几日前他们欢迎耶稣基督是去进入耶路撒冷高唱和撒那，这班人在几日之后他们要耶稣基督，要钉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转变得这么快呢？其实是我相信其实不是同一班人来的，是很有理由是相信不是同一班人。因为那些的是祭司、门律法师、 他们知道他们要一定要将耶稣基督是带到去比拉多的面前，而比拉多的地方里面，他们已经安排一班的群众，是他们自己有自己人在里面呢，就是他听审，而在当中就给压力这个的比拉多要钉死耶稣基督。有一个的著名杰出的福音书的研究学者 R.T. France， 他有一个很好这样的形容，是容许我是读给大家听，我觉得他这个形容是很精湛，也都让我开了我的眼睛，让我对耶稣的审判这件事情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明白。他这样形容，他说很多人以为耶路撒冷的群众竟是如此轻浮多变，他们能够高唱和撒那来欢迎耶稣进城，却在几天之后大呼将他处死。其实我们没有理由假定这是同一批人所作的事。欢迎耶稣基督，欢迎耶稣的人是那些来过逾越节的朝圣者，而耶路撒冷的居民只是大感困惑而己，即是当他们见到耶稣被钉的时候，多数大耶路撒冷的居民都感到困惑。何况这些来过节的人在节期当日早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待有待预备，谁会跑去巡抚，即是这个总督府里面呢，前那里是他趁热闹呢？况且耶稣受审之处的外面街道很狭窄，能够容下的人十分有限，不过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千万民众的极小部分而已。犹太领袖既然小心翼翼地设计划了耶稣的被捕和受审，不可能没有顾及到这一群人是什么，是些什么分子。买通群众并不是近代才有的伎俩，就是当耶稣走向受刑之地的时候，仍然有许多人是拥护他的。然而同时，那在几天前曾经热烈欢迎他进城的人，绝大多数正在全神贯注地预备过逾越节，完全被蒙在鼓里了。我觉得这个学者讲得是很好，当时实际的情况不是那班的欢迎几日前欢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几日后说要钉死耶稣基督，不是。祭司律法师是他们精心布局设计这样东西，为了是要钉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一个这样不公正不公义的处境里面被钉在十字架上，但耶稣基督为什么不反抗？耶稣为什么默然的承受？我相信你们有答案。耶稣愿意背上十字架，为你为我而死。 點解為你為我而死？你值得耶穌為你而死嗎？我值得嗎？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我們。弟兄姊妹，耶穌踏上這個苦路，他是甘心樂意。今天我們能否將我們的心敞開，追求更愛耶穌？將你的心敞開，更愛耶穌。這個是上帝想你做的事情，你能不能夠再立志，盡心、盡意、盡性去愛耶穌？其實耶穌基督還有一個平反的機會，雖然他們公義會已經定了耶穌基督的罪，但是耶穌基督是其實在按照當時的羅馬的法制裏面，公義會可以定人的罪，但是他不可以將他所定的人的罪處死，他一定要先去交他給這個總督，當時的總督就是比拉多，他比拉多就是可以決定他不會通過去處死這個囚犯，或者已經被定罪的人，比拉多是有這個責任是再去審查，所以在按照當時的處境，耶穌基督至少從人的角度去看，耶穌基督至少有一次可以平反的機會。經文這樣說，說到了清晨，所有的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商議怎樣對付耶穌，好處死他。他們把耶穌綁起來，帶去交給這個總督比拉多。所以在第五一廿，在這個廿七章第一節裏面，是承接翻頭先我哋之前所講，在深夜裏面，佢哋已經有嗰個裁決噶啦，就要處死這個耶穌基督。但是他們再來到這裡的時候，他們要將耶穌基督是去，因為他們不可以是去殺的，他們要將耶穌交去給這個比拉多。而在第一節那裡說，他們再商議，再是將一些是整合他們一些是你可以說是控告的層次是去交給比拉多，是說給比拉多要釘死。咁樣咧就係按照其實上係喺呢一個嘅當時啦，當時就佢將耶穌都交到比拉多啦。咁如果你睇呢個路加福音23:5-7嘅時候，其實當時比拉多查問唔到耶穌基督係犯咗咩罪，而佢知道耶穌基督係加利利嚟嘅時候，佢就想呢、這個將呢個嘅燙手珊瑚咧咁就抌咗佢，他就俾抌俾呢個嘅係希律王。咁所以在第5-6嗰度咁講，佢話：他們卻堅持，即係他們嗰啲祭司長堅持說他在猶大各處教訓人，即係講指責耶穌，即係指控耶穌基督煽動民眾，從加利利起直到那謝裏。比拉多聽見了，就問謝人是不是加利利人。比拉多既得知耶穌屬希律所管的， 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咁当然，如果你睇落去个故事嘅时候，希律都唔能够查问到耶稣基督犯咗咩罪，所以将耶稣基督再系佢送翻去俾比拉多嗰度。咁比拉多就系喺送去比拉多嘅时候，咁当然啦，就发生喺呢啲嘅经文。我想俾大家强调啲经文就系，比拉多系佢都唔想钉死耶稣基督嘅。咁样咧，佢就问有按照習例咧，有呢個嘅巴拉，有呢巴拉巴同埋耶穌，你哋揀一個啦，因為按照俗例可以放一個嘅。咁佢哋咁個故事發生就係佢哋話一定要處死耶穌基督，係咪？咁樣就比拉多咧就係、是、第24節嗰度咁講，佢話比拉多再説也無濟於事，反而會引起呢個嘅騷亂，就拿水在群眾面前洗手説。流借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好自为之。那个经文的形容，我们以为这个比拉多是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但按照一些是经文的文献以外的研究，这个比拉多不是好人来的。这个比拉多就是他不喜欢讨好人的，他也不是一个很意思高人的人，你说什么他不会跟你的，他是很頑強的人，而且他都在 他的管轄的期間裡面都引起一些是猶太人很不喜歡的一些事情。當然其實有些政治的背景在裡面，他不會因為耶穌是無辜而願意為耶穌基督出頭，他看的有没有政治的利益。很明显那里讲到说，比拉多见再说也无济于事，反而会引起骚乱。他所关注的是什么？自己那个的管辖的地方有没有带给他麻烦？死一个耶稣，死一个义人，对他来说不是一件重要的事。哦，他洗手啊，他洗手，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借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好自为之。弟兄姊妹，是不是洗一洗手就可以代表你在上帝面前可以无愧于心？做一些表面的工作动作，是不是表示你可以摆脱了你没有尽到你一个官要尽的按公义裁判这个责任呢？耶稣基督就是一个这样不公義、不合理的一個情況之下的一個法制裏面被定為有罪而釘在十字架裏面。所以耶穌基督是的死，當然啦，在屬靈的角度來說，他是完成上帝的使命，必須上十字架。但是同時之間，在人的角度來看的時候，他的死也都是反映了人的醜惡、法制那種的不健全，以致義人受害。经文说是当第九六时的时候，黑暗笼罩了整个大地，直到第九时，即是十二点至三点钟， 十二点开始，整个耶稣钉死个竹篓地，整个大地都是黑暗。点解啊？因为上帝俾我哋知道一样嘢啊，系义人受害紧。跟住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嘅时候话：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利，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传统对这个经文的解释就是耶稣基督以人的身份承担了整个人类的罪，以致在这一刻当中，因为他身孭着整个人类的罪的时候，暂且上帝感觉到上帝距离很远，因为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跟住佢就大叫一声，就断气咗。呢个就系我哋嘅主。而喺当中佢死之前嘅时候，嗰啲祭司长、律法师、长老有冇悔改呢？冇。佢哋话，佢哋讥笑耶稣讲话：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是啊，耶稣基督在他的传道当中三年多，他医治了很多人，甚至叫死人复活拉撒路。但在这一刻十字架上的时候，至少从人的角度去看，他救了很多人，但是他不能够救自己，是一个很讽刺的说话的。是一个很讽刺的说话。耶稣基督临死的时候之前，还要承受这些祭司、律法师的讽刺。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基督死这件事迹，最后形容的祭司长、律法师就是这一段。他们完全没有悔改的心，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惭愧。他们是宗教师，是律法师，熟读圣经的人，应该是追求公义、追求上帝的旨意的人，但是他们却是成了钉死耶稣基督的主谋。我们的主就是这样被一个不公义的法制里面被钉死。我希望能够是藉着小小的是跟大家是经过这些经文，带领大家去再去思想，重新再思想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是写十字架上，而在死的之前他所经历过的凌辱、被人的讥笑和痛苦、肉身的痛苦，是值得你和我永远的是纪念。不是只是内心里面纪念那么简单，这种的体会、感受、明白，成为我们生命一种的动力，继续向前追求尽心、尽意、尽性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当我们每一年在这个刻当中去思想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重温主你行过每一步的苦路， 我们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你仍然都能够继续坚持走下去。什么成为这种的你这种的动力，能够承受十字架的痛苦，去承受人对你的辱骂，那些人是你的子民，那些人是称为所谓的律法师。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很清楚一件事，主你是因为爱我们，你不想我们沉沦在罪里面，你愿意舍身成为这个赎价，使我们因着你的血，你的身体擘开，我们能够被清义。但是今日我们能不能够更深体会你的爱，去追求更爱你。主啊，求你帮我们，我们知道自己很软弱，我们是微小，我们是不配，但是我们却蒙了恩。求主你使我们每一个人珍惜这一份的救恩，这份的爱。主啊，帮我们，我们是软弱，但我们爱你。就好像彼得所说，主啊，你是知道的，我爱你。但是主啊，你说，你向彼得说，牧养我的羊，同样今日说，你会向我们每个人说，他爱你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是我的命令。主啊，帮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